今天我们看到，当昨天事情约瑟征战那五王的时候，夏所王是联合加倍的这些人数诸王来要与以色列征战。我们仔细看看一到五节，对吗？你发现北方、南方、东方、西方、东西南北仇敌联合起来要攻击我们。不但如此，圣经还有讲到什么高原、山岗、平原这些地方怎么样，都一同出来要与以色列征战。所以从一到五节，东西南北、高山低谷，是吧？这些平原，那么这么多的人数，圣经有一句话什么描述？多如海边的沙，人数多了海边的沙，无法可计算啊！这么多的仇敌，还有怎么样？许多的马匹，许多的车辆，他们也怎么样？非常同心汇合来到米底水边，一同怎么样？要与以色列征战。哇！如果我们看人看环境的话，约瑟亚脚都站立不住了。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一段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基督徒这条属灵道路上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看到我们要得迦南美地，行在神旨意当中，那么今天有这么多仇敌与我们征战，除非你站在河中，不要过约旦河，你要过约旦河，你要遵循神的旨意，你要去得地，不是一帆风顺的。那么今天从约书亚记这一卷书当中给我们学习，给我们看到，一个人要行在上帝旨意当中，一个人且要去得地，有许多仇敌要与你我征战。那今天我们从这段圣经，从东西南北、高原、山岗、平原，因为这些铁车都在平原当中，所以今天这么多，那么视为什么都是仇敌来联合要与以色列征战。我想对照我们今天读这段圣经，我们今天要得地，我们要行在上帝旨意当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许多仇敌来攻击你，与许多仇敌要与我们征战。那今天我们的仇敌不是有形的这些人，我们今天有形的仇敌，那有些无形的仇敌怎么样？有人讲到，根据圣经来讲，情欲和圣灵是相争的。今天我们知道，你要去得地啊，你要通出神的旨意啊，情欲会与我相争。还有什么呢？还有世界会与你有象征。圣经告诉我们，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你知道，一个爱世界是我们的仇敌。圣经在罗马书还有句话讲到，体贴肉体也是我们的仇敌。肉体会我们怎么样来与我们象征？那今天我们更可怕怎么样？今天讲到我们的仇敌魔鬼也常常不甘心失败，常常与我们作对。所以一个人越爱主怎么样，魔鬼越来攻击。但你不要怕，我们靠主得胜很重要。所以今天求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从一到五节看到这么多东西南北、高原、山岗、平原，这么多仇敌要与以色列征战。他为什么要与以色列征战？因为以色列人行在神旨意当中，以色列要得那地为业，以色列人要遵循神的旨意，所以仇敌不甘心，仇敌今天联合要与他征战。那我想今天对我们的属灵造就，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一定不要以为信耶稣一帆风顺，信耶稣风平浪静，其实不一样的。越一个人爱主，越一个人遵循神的道，也许你患难苦难是越多。所以圣经在诗篇一句话，一人多受患难。所以当我们想到大卫今天一生当中经历过许多的患难，但是感谢神，最终大卫是合神心的，是得胜的。那今天我想对照我们来讲，情欲、体贴肉体、爱世界、魔鬼都是我们仇敌，他也不断与我们征战，还有罪恶与我们征战。希伯来说一句话，我们与罪恶相争，还没到流血的地步。今天基督徒也是每一天都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你是否知道，在你身边东西南北、高山、那高原、平原、那么山岗都有仇敌？今天你怎么样去征战得胜？我们是天天败在仇敌手中做罪的奴仆呢，还是我们战胜罪恶的仇敌？那今天我想还有一大仇敌，就是最难攻服的，就是我们的老我旧人。所以圣经在箴言说有句话，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我们的心我们要把它制服，我们的旧人老我把它制服。今天我们其实我们人 人活在地上，每一天都遇见着不同的仇敌，我们是不是经历到征战？那今天我们看到约书亚是个有形的仇敌征战，今天我们在新约当中是个无形的仇敌，求主帮助我们得胜，不做罪恶的奴仆，不做旧灵劳碌的奴仆，不做钱财的奴仆，不做世界的奴仆，不做肉体的奴仆，我们要做得胜者。第四给我们看到，那么这些五道人这么多仇敌与一身征战。好，你看第六节，所以今天这一话很宝贝。那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感谢神，主的话给到。所以真的我们看看环境啊，所以征战不是看环境，也不是看自己的，仇敌多如海边的沙。我想约书亚今天率领的兵丁和仇敌对比才是寥寥无几的。所以今天在一个这样的环境当中，今天是有上帝的应许领导，有神的话语领导，神就告诉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所以今天我们仇敌再多再大不要怕，最要紧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信心在箴言书有句话讲，马是为打仗之的预备的，得胜的乃在乎耶和华。所以今天抓住神应许，耶和华应许约书亚，明天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全党杀了，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感谢神，上帝应许约书亚，明天这个时候呢，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手中，你们要把他杀掉。所以今天征战的胜败呢，完全不在乎我们，乃在乎耶和华上帝。所以我相信上帝叫约书亚不要惧怕，也许约书亚面对这么多东西南北高原山岗，这么多的诸王诸敌要与以色列征战，看看外在的环境根本没有办法，但我们的上帝是他是在他没有难成事的神，所以他就安慰约书亚，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所以感谢神，有神同在就不必惧怕，上帝要把仇敌交在我们手中，感谢神。但是我们要听主的话，要砍断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车辆。第七节，于是约书亚率领一切兵丁在米人水边忽然向前攻打他们。感谢神，我觉得这段圣经很宝贝。第六节，神的应许。第七节，我们人应当尽到本分。虽然上帝应许要把仇敌交在我们手中，但是我们不是坐在船上坐在帐篷里都不动，我们应该尽到本分上，效法约书亚率领兵丁忽然前行攻打他们。所以今天我们要出去迎战很重要，上帝应许给我们，但是我们应该尽的本分，我们要率领一切兵丁忽然向前攻打他们，这是我们灵当尽的本分。所以今天我们也同样有许多上帝宝贵的应许，为什么我们没有得到呢？也许我们没有与神同工。所以在保罗曾经在哥林多书当中有句话，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弟兄姐妹，上帝应许把仇敌交给我们手中，我们当尽的本分应该奋勇勇敢之前攻打仇敌。第八节，现在当我们这样尽我们本分的时候，拼撞血肉膀臂根本打不过仇敌。但第八节，我们尽到本分，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手里，感谢神，以色列就击杀他们，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到米斯利弗马丁，直到冬天米斯巴平原，将他们击杀，没有留下一个。感谢神，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把仇敌交在以色列人手里。所以我们每次征战的得胜，我们都没有可夸的，一切的恩典都来自上帝，是上帝给我们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讲道，以色列百姓就大大击杀他们，没有留下一个。第九节，约书亚就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去行，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有人就讲到，那么这些马怎么不拿来不给以色列百姓这来用啊，这些车辆可以加增我们势力啊。上帝特别告诉约书亚，当你杀败仇的时候，要把马的蹄筋砍掉，要把这些车辆用火焚烧掉，目的让以色列百姓专心仰赖耶和华。所以信心在诗篇大卫曾经说，有灵靠车，有灵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神的名。所以今天约书亚大大战败仇敌，上帝吩咐他把马的蹄筋要砍断。今天我们征战不在乎马的力大，也不在乎人的腿快，也不在乎车辆很多， 今天这么多的重地，这么多的马匹，这么多 车辆都完全失败了。所以今天耶和华告诉约书亚，把这个马的蹄筋砍断，是让他专心仰赖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我想今天在一条侍奉道路上，求神祝福每个弟兄姐妹，完全听命就完全得胜。约书亚就照着耶和华吩咐的，把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使我们不靠车不靠马，乃要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神的名。那么第四节说，当时约书亚转回夺了夏所，用刀击杀夏所王，素来夏所在这诸国中是为首的。哇，第四节更宝贝。那么前面是怎么样？夏所王耶兵所联合所召集出的众王，今天约书亚靠着上帝已经打败了。那今天约书亚不是放心了，约书亚哎呀，这么多仇敌都打败了，下手算什么？我们过段时间再来吧。不是，圣经说当时约书亚转回夺了下手，用刀击杀下手王。这次给我们看到约书亚实在进入十五节句话，约书亚是一件都不懈的，不松懈的一位神的工人，正在给我们学习效法榜样。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当时怎么样，约书亚没有放心，历史怎么样，就把剧毒下手，所以把王杀了。因为这个夏所王是什么？诸国中为首的，在诸国当中是为首的。我想今天在你我生命当中，哪个仇敌是为首的？你要把他毒了，你把他杀了，你把他占了，弟兄姐妹们。所以今天我们一般来讲，最大的仇敌不是别人，乃是自己。最大的仇敌乃是我们老旧人，我们的心要制服己心。什么心啊？贪心、私心，这些心都要把它制服掉。我想最大的仇敌啊，仇敌中诸国中为首的，我们中间为首的，就是我想我们老我旧人己心己意。我们求圣王帝给我们得胜。约书亚今天怎么样？把他们杀败得胜了。弟兄姐妹，真的看到约书亚今天除了爱情这一件，是节节的一个得胜，给我们学习下吧。十一节，以色列人用刀击杀城中人口，将他们尽情杀灭，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又用火焚烧夏所。感谢神，这次看到一到十一节，那当然看到一到五节，他们联合仇敌联合来攻打耶路撒冷，那攻打神的百姓，对不起，是攻打以色列人。那么今天神的话应许，以色列尽心竭力，上帝把仇敌交在他手中，完全打败仇敌。所以一到十一节呢，我分享一句话是：抓神应许，得胜仇敌。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学习。好，我们请看二到十五节，约书亚读了这些王的一切诚意，擒获其中的诸王，用刀击杀他们，将他们尽情杀灭。这是二节到十五节的回顾，一节十二一到十一节的内容，就讲到读了这些王的一些诚意，回顾下。那今天在这回顾当中啊，有一句话非常宝贵，就是十五节，等一下我看到。那今天约书亚所做，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约书亚这样行。不是行他自己的，乃是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至于造在山岗的城，除了夏所以外，以色列都没有焚烧。约书亚只将夏所焚烧了，那些城邑所有的财物和牲畜，以色列都取为自己的掠物，唯有一切人口都用刀击杀，直到杀尽，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特别在约书亚记这句话也很多，没有留下一个，直到杀尽，也说明今天约书亚工作彻底，阵仗彻底。今天我们杀仇敌，常常杀了这个留下那个，我们贪心除掉了又爱世界了，我们恨人除掉了又嫉妒了。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仇敌啊，巴不得效法约书亚没有留下一个，嫉妒啊，贪心啊，纷争啊，自私啊等等，求神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就不一细讲了。那今天十二到十五节，我这里主要讲十五节这件事情。那么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当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哇，这句话很宝贵。今天十一章的中心节，我取第十五节。那么说明摩西也是个照样来吩咐行的人。今天的一个摩西啊，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感谢神，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来吩咐约书亚，那约书亚呢也照样行。我想今天教会真的太需要照样去行的功能了。所以摩西照样，约书亚照样，所以 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约书亚不但照样去行，乃是积极去行，努力去行，殷勤去行，没有松懈去行。哇，这句话真的很宝贵。那我从十五节这节我让我很受感动的一句话，就是今天我们教会真的太需要像摩西像约书亚照样去行的工人多多兴起来。我们讲到在中国在世界各地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异端假道，在我们这段圣经当中出现了根据朋友几十种几百种上千种怎么样偏左偏的道理。在我们中国耶华见证会、叮东方闪电、商帮夫人都是从前信耶稣的，那今天为什么成为异端成为假道呢？弟兄姐妹们，因为他没有照样去行啊，所以今天他们偏左偏右断章取义。所以现在很多成功神学、恩典福音以及许许多多偏左偏右的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没有照样行。所以感谢神，在旧约当中耶和华怎样找到摩西约书亚，他是照样行的。那么在新约当中，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四节，保罗说，但神既然念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给我们，我们就照样讲。感谢神，在旧约讲到约书亚照样行，讲到新约保罗提摩太今天怎么样，既然他们照样讲。所以今天在从旧约的新约这几位神的仆人啊，都是我们学习效法榜样的。今天巴不得在我们教会，巴不得在我们神家，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忠忠心心、诚诚实实守住主的道。圣经怎么讲，我怎么去讲；圣经叫我们怎么行，我们照样行，照样行，照样讲。这是一生不变的功能，给我们学习效法榜样。所以今天约书亚不但这样照样，更是怎么样？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说明他对各样的工作都是非常积极的。所以在约书亚整个征战当中啊，约书亚清早起来，约书亚昼夜耕地，约书亚怎么样夜间住在林中等等，很多对约书亚的一个描述、一个记载。今天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真的是个这样一个非常完美、非常一个学习我们效法的一位神的仆人。那今天从12到第15节呢，我把它分享一句话是讲忠神所托毫不懈怠。忠神所托，约书亚为什么这样毫不懈怠？因为他忠神所托。所以摩西上帝听赞他是在神的家全然敬重的，那我相信约书亚也不例外。所以他是忠神所托毫不懈怠。我相信今天在无论在国内在国外在不同的教会，上帝都有所托付给你，但是我们有没有像约书亚一样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所以我从这一个角度当中呢，我也审查自己，主啊，真的别人交托给我们的，别人邀请我们的，我们太多时候有放松有懈怠。我打个比方，别人邀请为他祷告，也许祷告一段时间你就懈怠了，就放松了。还有别人交托给我们的事情，我们有没有放松，有没有懈怠？但约书亚是忠神所托毫不懈怠，圣经给我们一个记载，给我们一个学习，给我们看到约书亚上帝对他的评价。今天我们从这段圣经看到约书亚征战夺了这么多城邑，实在是忠心毫不懈怠的功力。好，我们请看16到20节。约书亚夺了那全地，就是上帝一切一代南地歌山全地、高原、亚拉巴、以色列的山地和山下的高原，继续记载到约书亚夺的全地，说明无论高山、无论低谷、无论高原，约书亚都得胜了。感谢神。从上西海的哈拉山直到黑门山下利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并且擒获那些地的诸王，将他们杀死，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了。在圣经就几节就概括去了，但是这里剩下许多年了，多少年的征战，除了基遍的西魏灵之外，没有一层与以色列讲和的，都是以色列征战夺来的。感谢神，我有这个基遍西魏啊，那么来与神讲和得到存活，除了这个城之外，所有的城都是他们什么上帝把仇 地交在他们手中。二十节，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争战，好叫他们进行敬拜撒灭，不蒙怜悯，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好，我特别分享一下二十节这句话。我不要觉得耶和华意思是要注命定要灭绝他们，其实耶和华从旧约到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讲到，上帝是愿恶灵悔改离开恶道的，但是恶灵不肯悔改，最终什么是要灭亡的。我们想到当年亚伯拉罕，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因为迦南七族的罪恶还没有满意，上帝一直宽容他，一直宽容他，希望他能够离开恶道，放下手中强暴，但是这迦南地的罪恶上已经恶贯满盈，哇，地上道德信仰哇各样都满了败坏。所以今天有人讲描述到今天的一个迦南七族好像个癌细胞晚期样，无药可救样，彻底与上帝为敌，不肯悔改。你发现今天约书亚一征战过来，他们是主动与约书亚征战，所以最终今天上帝使他心里刚硬，曾经好像上帝是法老心刚硬，其实这个意思其实上面另凭他们心里刚硬，于是好与以色列征战，最终被他们被以色列杀灭，不蒙怜悯。所以今天从这句话，其实上帝的意思怎么样，是他不肯悔改刚硬到底，所以竟被杀灭的这个意思，不是说上帝叫他刚硬，不是上帝不怜悯他。其实你发现今天从古到今啊，神不愿恶灵灭亡，只要恶灵离开恶道肯转回，上帝都愿意来接纳和接纳他们。那今天我们讲的迦南七族好像癌细胞已经扩散，没有办法再可救了，他们罪恶已经满盈了，他们已经恶贯满盈，罪恶满盈，杀人献祭给偶像等等，道德行为生活已经败坏到达极点，整个地都被他们玷污了，所以上帝要接近那地，除灭那其中的罪恶。所以这次讲到神对迦南地已经宽容了，从亚伯拉罕到今天已经几百年了。那么今天同样从这段圣经16到第20节呢，我还是讲到约书亚身上，特别这句话，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今天看到约书亚打仗，读这些全地，无论山地，无论南地，无论高原，那么无论平原，其实都是照神所吩咐。那所以今天16到20节呢，我把它这个总结是讲到约书亚身上，照神吩咐照样去行，其实和15节也包括在里面，也记载到约书亚今天读这么多地，打这么多仗，这许多年了，约书亚没有照自己的意思，但是照样去行，照神吩咐照样去行。我从这段圣经真觉得时代的需要，巴不得更多公民怎么样，没有己意没有仁义的侍奉，没有己意没有仁义的工作，没有己意没有仁义的讲道。今天我们做每样工作是照神的吩咐照样去行的，所以今天耶和华怎样说，约书亚就这样去行。这种圣经给我们看到，其实16到20节还是回顾到这一段打仗的历史当中许多年了的结晶一个总结。所以约书亚在这么许多年征战下来，攻打这么多仇敌，他是照神的吩咐，他是照样去行。今天我们每一位长辈弟兄姐妹，借着我们圣经神的话，天天勉励自己，我也勉励自己，也勉励众弟兄姐妹。今天无论我们在神家的工作、教会的工作、哪个团队的工作，不要离开圣经，不要离开山上的样式，我们一定要照神的吩咐照样去行。好，我们请看21到23。最后，当时约书亚来到将住山地希伯伦、底利、亚拿伯、犹大山地、以色列山地所有的亚拿族人见出来，约书亚将他们和他们的情谊尽都毁灭，在以色列人的地没有留下一个亚拿族人，只是在加上加特和亚斯图有留下的。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就按照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感谢神，今天最后给我们看了美好的结局，把仇敌都剪除了。那今天剪除之后呢， 最后怎么样？就夺了全地，安葬以色列支派宗族呢，将地分给他们为业，国中就太平了。那么没有征战了，那今天从这段圣经给我们个属灵教训：杀灭仇敌，你才能得地，你得地了，你才有太平啊。如果有这么多的仇敌在里面，就没有办法太平的，这地就得不稳固的。最后有什么？有加萨、加特，有几个留下怎么样？最终常常受到搅扰，没有平安了。那其实21到第23节，我们一个积极方面呢，好的方面来讲呢，灭敌得地，国中太平。今天把仇敌灭掉，才能够得地为业，才国中有平安。那今天我想对我们讲，如果一个传道里一个基础里面老我血气大的不得了，自私的不得了，很贪爱世界，又怎么还体贴肉体？那么如果这样的生命的话，这些仇敌不灭掉，也得不到地，也得不到你。当然我们今天得地什么？得人心啊，是人心归向基督啊。今天我们得地不是得有形地，我们得无形的地，因为我们就是神所耕种的田地，神所建造的房屋。所以今天我们得地是得更多的灵魂。那对我们的属灵造就来讲，我们的生命如果里面有旧灵、老我、血气、自私、贪心这一些虚妄正直，有这些罪的话，仇敌不灭掉就没有办法得地，仇敌不灭掉我们心中也没有平安。一个老我旧灵不自私的话，自私贪心畏己的话，你心中是没有太平的，心中是没有平安的。那么曾经我们从爱惜的爱三节，我们从积极好的角度，灭敌得地，国中太平，为圣经记载到。所以对我们的属灵今天的造就，求上帝把我心中的内敌怎么样都灭掉，你才会得人的心，才会领灵归向耶稣，我们心中才有平安，教会才有平安。同样的道理，如果今天教会里面满了嫉妒纷争，教会有没有太平？国家也是同样的道理。好，我们请看以加书第三章，这点相对。以加书第三章，我们看一到第四节，圣经说：“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所以今天先知以加来呼吁雅各的首领，呼吁以色列家的官长，叫他们听啊，听说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说明今天首领官你要当知道公平啊，因为耶和华是以公平公义为宝座的根基的，耶和华是祭邪的上帝，绝不以有罪的当作无罪，也不把无罪的当作有罪。所以今天先知能呼吁首领，呼吁官长，要他们听怎么样？当知道上帝是公平的。今天的首领官长有没有公平啊？没有公平。圣经第二章，你们恶善好恶，看到上的，看到义的，他看的好像眼中钉一样。那些恶的呢，犯罪做的，他喜欢的不得了。今天的首领，今天的官长颠倒是非。今天的首领，今天的官长却怎么样？一个反常的工作，他却恨恶上的，喜爱作恶的这种光景。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我们在神家，有没有那些犯罪做的你喜欢的不得了，行善的反而被人家弃绝？今天求神恩待怜悯，当米迦做先知的时候，当约坦、亚哈斯、基加在位的时候，今天的官长、今天的首领却这样不守公平，却这样恶善好恶，他们的强暴什么？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这是描述到一个官长的残忍，首领的一个可怕。今天趁在人身上剥皮，骨头上剔肉，吃我们的肉，将那剥他们的皮，打着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像要下锅，又像腹中的肉。先是用这些比喻描述今天这些首领、这些官长是这么残忍待神的百姓。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些两件经文对照，有约书亚这么敬畏上帝、舍己爱主、殷勤不松懈、遵行主道公理，带来整一个国家得地为业平安。今天的官长、今天的首领，今天这么耽误自己、自私自利、恶善好恶，带来整一个国家的败坏、国家的遭灾。所以最后讲到 耶路撒冷怎么样？群卫乱堆，西安像跟坏群被翻被翻掉。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官长首领啊，带领整个百姓是很重要的。那边约书亚的首领，他是敬畏上帝、舍己爱民的。今天这些官长、这些首领怎么样？他是自私为己的，剥鳞身上的皮，吃人家骨头上的肉的，是这么残忍啊，这么自私，这么强暴啊！所以耶和华很难过、很伤心，借着先知来责备这些首领，责备这些官长。所以圣经第四讲，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这些人是谁呀？吃百姓肉、剥百姓皮的官长首领。到时候怎么遭灾的时候，他来求告神。圣经说，他却不应允他们。耶和华上帝不应允这些恶善好恶的官长，不应允这些犯罪作恶、自私强暴的官长。他哀求神不听，那是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演练，这个他是上帝，上帝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演练，说明上帝是公平的，上帝是正直的。今天以色列的首领官长这样恶善好恶、强暴、欺压、自私、畏己，今天上帝说，我要审判他们，我要报应他们，我要向他们演练。这个演练是个审判之意。所以今天一到四节，我把它分享一句话：恶善好恶，神必审判。今天的恨恶上的、喜爱作恶的，这是很糟糕的。所以在新约圣经有一句话，圣经说，你们要效法善，不要效法恶，是使徒约翰讲的。今天我们要效法善，不要效法恶。今天这些官长手里却什么恶善的、好恶的，这样的光景真的是一个可悲的光景，记在圣经当中，来作为我们今天的警戒。今天两边圣经相对，那边上帝应许他，应许约书亚，应许百姓，现在有这么多的仇敌，东西南北都有仇敌，你不要怕，我与你同在，我把仇敌交给你，你必要得胜。那边谁应许？这边的以色列百姓怎么样？既乎也哀求上帝，上帝说，我也不听，我也不应允，我也向你们掩面。为什么？因为里面充满罪恶，恶善好恶，神必审判。这样一正一反，那边谁应许能得胜仇敌？这边神要审判恶善好恶的官长首领，神要审判自私畏己的官长首领。那么今天这两边相对，所以神是轻慢不得的。今天我们求上帝给我们怎么样？真的抓住神应许，攻灭仇敌啊！所以今天两边相对，还有个对怎么样？一边是外敌，一边是内敌。那边耶兵王怎么样？那么那边的仇敌啊，像什么耶兵啊？那么是外敌。今天怎么样？是内敌，以色列的仇敌。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求上帝们攻灭外敌，也攻灭我们内敌，都会很重要啊！求上帝恩待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一个外敌内敌。今天我们求主抓进去攻破，能够得胜。今天这边内敌，这边的以色列官长首领，当知道公平啊，他却这样不公不义，他却这样恶善好恶，这个上帝必要审判，向他们演练，既或他们哀求上帝，神也不应允，神也不听，神要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演练。这一到四节两边相对。好，我们请看五到七节，讲到这些一个先知。一到四节讲到首领官长，以及七节讲到先知。圣经说，论到使我们走岔路的先知，他们牙齿有所嚼的，他们就呼唤说平安了，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供给他。弟兄姐妹们，今天米迦先知来责备这些先知，这个先知什么先知啊？使百姓走岔路的先知。这些先知是杜甫的先知，这些先知是假先知，这些先知是为杜甫吃饱的先知。这先知怎么样？只要牙齿有所嚼的意思，就怎么样？你给我吃，那么我们就告诉他你们平安了。那不供给他们吃呢，他们就预备供给他。你发现这个先知是什么？建立仕途啊，有给他东西吃的，有所嚼的，他们会以祝福。你不给供给他们吃呢，他就预备来供给你。哇，这个先知的傍观的先知，今天使百姓走岔路的先知，在旧约当中一个谁啊？巴兰，巴兰贪爱不义之财，走岔了路， 走向灭亡的道路。今天同样来提醒我们新约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千万不要人家给我们一点钱，哎呀给我们点礼物，哎呀祝福你平平安安，罪恶不敢辞职，没有主的话临到，是灵异的祝福，外面的平安。今天人家不给你钱，你看他眼中钉一样。主啊，今天我们看到在弥迦书第三章，在几千年前，在约翰第二哈斯西加在位的时代，这些假先知是明走岔路，这是很可怕的。所以今天对到我们今天讲台上，今天我们的幕子上，也是来提醒，今天不是人家有奉献钱多了，而且是为了大胆祝福，人家没有给你钱，你就怎么样来预备话来攻击他，看他不顺眼，看他好像眼中钉一样，在也好不在也好。弟兄姐妹，教会绝对不能是这样，如果这样的话必要败露。所以今天上在十二节，所以因你们的缘故，西安必耕像一块田，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殿必成为众像众人的高处。这是为什么？里面充满罪恶。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第五节是您走岔路的现实。今天我们也看到多少教会讲台上讲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讲一些错误的道理，也说平安了平安了，信耶稣怎么样上天堂，信耶稣成功的，信耶稣富足的。所以现在多少的教导带百姓走岔路，没有好好带领百姓悔改定罪。我们的信仰永远不离开罪，永远不离开悔改的道理。所以我们讲到失去约翰，讲到耶稣第一篇道就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今天我们教会有多少悔改的道，有多少叫人离开罪恶的道，有多少叫人恨罪的道。现在都你好我好大家好，有钱奉献多好了，没有钱奉献就不好了。弟兄，如果这样的话那是很糟糕的。那也听说今天在中国有个别教会真的是像弥迦先知第三章一样，有钱拿过去什么事都摆平了，没有钱拿过去怎么样就来攻击你。所以今天求上帝怜悯。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读读圣经也来以此为戒，看到今天在弥迦那时代有这一帮假先知使百姓走岔路啊，只要有所交代就很平安。那第一看呢，这种假先知神对他的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必遭遇黑夜，以致不见异象。所以这些假先知必遭遇黑夜，见不到异象，又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丈夫，没有异象灵就放肆啊。日头必向他们承诺，白昼变为黑暗。这些假神最终白昼都变为黑暗。所以今天你不要看他一世平安，灾祸必要临到他，信心必报废，丈夫必休蒙羞，都必武装罪行，因为神不应允他们。上帝绝不应允这些假先知的预言，绝不应允他们的祷告，绝不应允他的祈求。所以今天五到七节我们来分享一句话，叫自私欺骗蒙羞惭愧。什么是自私呢？给我吃我就高兴，又给你吃了又欺骗人家平安了。所以自私欺骗蒙羞惭愧。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做个自私欺骗的传道人，不要做个自私欺骗的工人。今天我们看到在旧约当中，在四世纪有个利未人，哇，哪个人钱多我就跟哪个人走，哪里给我利益好我就跟谁跑。弟兄姐妹，所以这些人利未人是饭碗的工人啊，自私欺骗的工人啊。他为弥迦求问，他为但求问，却怎么大大得罪神，记在圣经当中，又自私又欺骗，最终结局蒙羞惭愧，成为我们的警戒。我们效法约书亚那边12到15节，遵行所托，毫不懈怠。约书亚先生双手轻松的，他是吃苦在先享受在后的，别人地业都得了，最后他求告破城修造之后才自己去做。约书亚舍己的忠心的，这篇的先知是什么？自私的欺骗的，为己的杜甫的，这两边相对，最终蒙羞惭愧，作为我们的警戒。好，我们请看最后八到十二节。至于我，我借耶和华的灵，蛮有力量，公平才能。感谢神，我那么今天在弥迦书第三章第八节，所以这一章中心，这一章的中心写，至于我，我们真想到弥迦很不容易，面临着全国首领观战， 灭灵状这些先知都是百姓走岔路，这些官长首领误上好恶，不守公平。那么灭灵状一个罪恶这样泛滥的一个先知首领官长的环境，至于我是什么呀？米迦说，我分别为圣，我与众不同，我不和他们同流合污。哇，这实在是第八节很宝贵的，面临着一个这样众官长首领假先知都这样作恶的时候，这样强暴的时候，剥人心的皮，踢人家肉的时候，今天米迦说，至于我，我借耶和华的灵蛮有力量公平才能。哇，感谢神，官长没有公平，首领没有公平，今天米迦先知有公平。那么为什么有公平呢？因为他借着耶和华的灵的。所以我今天两边中心向来，那里的神的话，神的话应许约书亚正当得胜，这边的米迦先知是借着神的这个神的灵。弟兄姐妹，我们神的话，神的灵，两边中心啊抓出来，求上帝的话领到，求神的灵帮助我，主的话你不靠着灵也守不住啊。所以新约在保罗曾经在提摩太后书有句话讲到，今天我们怎么样牢牢守住主的道。圣经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有句话讲到，十三节圣经说，你要你从我听见了纯正话的规模，要用在基督里的信心爱心上常常守住。还有十四节，从前所教托你的上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住。提摩太后书一章十四、三十四节，我们守主道也靠着圣灵啊。如果没有介绍出来主的道守不住，一边是主的话，一边是主的灵，主的话怎么守住？介绍神的灵。所以今天米迦说，至于我，我分别为圣，至于我，我不像百姓的首领官长那么不公，我不像他们那么不善好恶，我不像他们为了自己的所嚼的说平安了。至于我，三个字的分别为圣。今天米迦怎么样站立得住？是借耶和华的灵。所以今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每一次征战得胜，不是你的能力，不是我的本事，那是借着耶和华的灵。所以那边神的话，这边神的灵，求神帮助我们守主的道，也靠着神的灵。那今天米迦说，我是蛮有力量。哇，今天我可以米迦和约书亚相对啊，约书亚是毫不懈怠，这边是蛮有力量，两边相对。所以今天这两个中心节，那边十五节，这边第八节，那边约书亚一生是照样行，毫不懈怠，这边是米迦是借耶和华的灵蛮有力量。今天我们教会太缺少力量的功能，蛮有力量的功能。弟兄姐妹们，今天没有神的灵，我们就没有力量，没有主的话就没有力量。米迦为什么蛮有力量？有神的话，有神的灵。圣经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十七节说，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米迦为什么蛮有力量？因为他有神的话。米迦为什么蛮有力量？因为米迦有神的灵与他同在。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传道人怎么会失利？缺少神的话，缺少神的灵。弟兄，我也许我们肉体的力量很大，但属灵的力量灵力不大，有所是个能力，能力圣灵的能力，圣灵能力大无比的。弟兄姐妹们，所以圣经在四十架，当耶和华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力量就无穷了。所以今天米迦说，我借耶和华灵蛮有力量。感谢神，今天巴不得我们在教会当中有兴起更多蛮有灵力的工人。圣经不但蛮有，还在蛮有公平，因为整个官长首领不当知道公平嘛，没有公平，但米迦什么蛮有公平，蛮有才能。所以今天求神祝福给我们。好，今天米迦有这些力量的时候，他做什么呢？圣经说，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如果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灵，你就没有力量来说明过犯，你就没有力量指出他的罪恶。今天给我们看到上帝给我们能力，我们要说明他的过犯，我们要指出他的罪恶。今天多少人面对过犯罪恶开一只眼闭一只眼？弟兄姐妹们，求神光照我们， 死活受罪。今天看到以圣经旧约当中的以扫，那么那个扫罗，扫罗一辈子当中很糟糕，怎么样？虽然知道错了，但不肯悔改，既或认罪也是有口无心。所以今天，所以他没有力量，最终扑倒在基利心山上。今天的大卫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力量？大卫蛮有能力，蛮有力量，因为雅各，乃因为大卫一生当中对扫罗是守着信心的，所以他说：“王啊，我没有得罪过你。”所以今天我想，一个人什么？你有力量，你要向雅各顺过犯，向以色列指出罪恶。这个雅各以色列是神的选民。今天我们教会，我们今天做先知、做传道人，我们教会有没有过犯？我们教会有没有罪恶？你要讲得出来，指得出来。当然不要冤枉别人，不要毁谤别人。这里圣经特别讲的雅各的过犯，以色列罪恶已经滔天了，人血建成了。下面讲到了好第九节，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指着什么罪？一厌恶公平，第二怎么样？虚妄政治，在一切上虚妄政治，第三以人血建成，建立西安，这是强暴啊。第四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今天整个城怎么样？是罪孽建造，满纳强暴。第十一节，第五，首领未行贿赂，行审判。这首领啊，受贿赂，行贿审判。第五、第六，祭司为顾家是训诲。第七，先知为银钱行账。哇，你发现这种种罪恶啊，一二三四五六，米迦讲得出来。今天别人问你的话，你能不能把教会或是我们个人，他有什么亏欠，能不能讲出来？当然也巴不得我们个个都没有这些亏欠啊，巴不得个个都会敬畏上帝爱主啊。当然今天在米迦那个时代，雅各家、以色列家厌恶公平，虚妄禁止，强暴建立西安，罪孽建立耶路撒冷，行贿赂，为顾家，为银钱，自身这么多的罪恶，今天米迦一一的指出来，一一的说明。所以同样从这段圣经我们看到一个行贿赂什么是智慧人眼都会变瞎的，在圣经圣经讲到。所以今天求上帝把我们怎么样，这些贿赂啊会使我们智慧眼都变瞎。那今天这个贿赂很多种，一礼物贿赂，还有什么呀，钱财贿赂，还有什么言语贿赂，真的称赞你、高抬你、好话给你听，贿赂怎么样？你对这种罪就轻审判了，你对轻怎么样？对这个事情就不照着真理来做了。哎呀，弟兄姐妹们，所以今天这些为贿赂的、为顾家的、为银钱的，这是什么？这三个为贿赂、为顾家、为银钱，首领、祭司、先知，何等败坏，不遵循真理，颠倒是非，上帝心伤痛。所以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待会必不领到我。这个什么呀，何等自欺可怜的光景。他这么犯罪作，他说我是依赖上帝的，行在我们中间的，待会领不到我们的，这个自欺啊。所以耶和华岂能被他们求问呢？岂能被他们帐篷呢？岂能被他们来寻求呢？今天这些人的可怜光景作为我们的警戒。十二节，上帝很伤心说，所以因你们的缘故，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飞，这殿的山必向众人的高处。这一个预言到被掳的光景，西安像田耕了，耶路撒冷变为乱飞，圣殿怎么样？被拆的成为众人的高飞，拉起了高飞一样高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些首领官长犯罪作恶，带来整一个耶路撒冷的城怎么样变为乱飞。那边可以看到约书亚带领百姓遵循神的吩咐，灭尽仇敌，得地为业，国中太平。那边的得地，国中太平，这边只能你想想，西安像一块田未耕，耶路撒冷成为乱飞，这个殿成为丛林的高处，说明有没有平安啊？没有平安，整个什么失地了、被掳了，这么可怜的光景。所以今天我们教会遭到攻击，教会遭到一个社会的一个 个审判，我想我们会更重要的审查一下我们教会有没有这些罪恶。从旧约到新约，从古到今，今天我们看到每个时代当中，我们如果没有罪，仇敌攻不了，我们是有罪恶，仇敌才攻得了。从旧约到新约，从圣经耶路撒冷圣殿当中，我们敬畏上帝，遵循主道，圣经一种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的，所罗门建造圣殿，影响全世界的列国来进攻的。但是耶路撒冷圣殿是最后犯罪作恶，里面拜偶像，面朝热头背向上帝，哇，里面满那偶像。以西结所记载圣殿光景，在新约记载到圣殿成为牛羊鸽子做买卖地方，所以今天圣殿被拆。那么今天我想我们不要怕外在环境对我们逼迫，只怕我们里面有罪，里面有罪，西安必跟向快停，耶路撒冷必变乱罪，这是不定的道理。所以今天我们读经，求上帝来光照我们，帮助我们，给我们的生命啊，不但我们国家求上帝复兴，我们教会求神保守，更求主保守你我的心田，也蒙主保守。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是面前八到十二节，我们分享两句话。第一句话是满有能力斥责罪恶。今天米迦满有能力还借神的灵斥责罪恶，刚强壮大，真的一般人不敢想的。面对官长，面对首领，审判，或者顾家是训诲等等，今天斥责罪恶，求上帝兴起更多斥责罪恶的功力兴起来。多少时我们都是老好人，哎呀，看见不敢讲，敢言不敢怒，弟兄姐妹们，开一只眼闭一只眼。今天米迦给我们学习效法榜样，他蛮有本地斥责罪恶，这个需要刚强的。也许你斥责人家不喜欢，人家把你干掉的，人家来排斥你的，人家来怎么样，联合起来来攻击你的，弟兄姐妹，约束米迦敬畏上帝，不怕外在势力，他斥责罪恶。八到十二节，我分享第二句话：自欺受祸，没有平安，整个城都变为乱匪，没有平安。这边什么自欺呢？犯了这么多的罪，他却以为上帝在我们中间，灾祸必临不到我们，这个自欺受祸，没有平安，让人灭敌得地，国中太平，两边相对。所以今天这两边很清楚，一边看到约瑟带领百姓得地，国中太平，这边的首领官长先知却怎么样，犯罪作恶，恶恶好恶，善好恶，自欺，却最终怎么样，没有平安。西安像块田会耕，耶路撒冷变为乱匪，殿城的伤，殿的伤，这些伤评为重点的高处，代表怎么样，整个耶路撒冷被毁灭的光景，作为我们的警戒。好，我们请看小林启示录21章第6节，圣经说，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地赐给口渴的人喝。感谢神，启示录21章第6节，这是讲到那位做宝座的对约翰讲的话，他又对他说，今天给我们看到都成了。从旧约到新约，我们这位上帝是成就了上帝，所以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不是说完了，乃是说成了。所以弟兄姐妹，一直到启示录21章第6节讲到，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所以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我们信耶稣不要信的灰心丧胆，我们信耶稣不要信的绝望，今天我们信耶稣是有希望的，最终成了的是上帝。虽然世界这么多苦难逼迫患难，最终得胜的是我们神。这时候好像我们看一部电影，结终局很重要。今天我们一般来讲，上的是终局的，而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他是上帝。所以今天我想从第6节勉励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成了，你不要惧怕，无论各样苦难环境都是有期限的，最终成就的是上帝。为什么圣经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我们的，谁讲？上帝讲的，耶稣讲的，他我是终，我是他是初，他是终。弟兄姐妹们，他开始他结束，我们这位与掌管宇宙的上帝，虽然经历过许多的逼迫苦难，但最终得胜的结局是上帝。 我们一定要知道明白这个真理。所以有人信耶稣信的怎么样？归信上帝。有人信耶稣信的怎么样？垂头丧气。有人信耶稣信的怎么样？好像没有指望。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对上帝认识不够。我们这位上帝在他没有难成事，只有他是成就我们上帝都成了，因为他是初，他是终，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他是开始，他是结束。所以上帝掌管一切，没有一个人敢讲他是初他终。释迦牟尼他也没有这么讲，道教、佛教、伊斯兰教、穆罕默德他都不敢说都成了，只有耶稣基督他敢说都成了，因为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得胜了罪恶，得胜了世界，得胜了魔鬼，得胜了死亡。耶稣敢说都成了，任何宗教不敢说都成了，任何宗教他不敢说我是初我是终，唯有耶稣基督。其实我们这位上帝他是超乎地上所有宗教之上的，我们应该认识，应该知道，我们信心有怎么样，有坚固不动摇。今天启示了21章第六节，何等宝贵的应许，这位上帝的宣告，他自称他是成长上帝，他是开始的结束上帝，他怎么样，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这个生命泉水，救恩的泉源，喜乐的泉源。今天上帝要什么赐给我们？白白赐给我们。如果我们花钱的话，很多贫穷就得不到。上帝的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只要我们因信接受耶稣基督，就能得到这份救恩，得到这份恩典。所以上帝这位伟大的上帝，成长的上帝，那么他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我们喝。这里有句话特别讲一下，赐给谁喝啊？口渴的人喝。弟兄姐妹，上帝的救恩给口渴的，那些对神的救恩无所谓的，他们也得不到。所以今天求上帝在属灵上给我们饥渴慕义。圣经在马太福音有句话讲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必得饱足。弟兄姐妹，你对生命泉水你渴不渴？同样今天我们讲到说的话就是生命泉，说的话是生命水。今天我们对主的话有没有渴？每一次听到一下，有人讲得很好，一个人对主的话无所谓的话，不抗重的话，随随便便的话，他听到一定是听不到里面去的。如果你一定很渴慕听到，我很想把每一次听到都有所得着，哇，好像玛利亚为什么听到选择耶稣说他选择了上帝的部分，因为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留心去听，渴慕去听。今天我们听到是存在一个心，你是个饥渴的心灵来到圣宝座面前，你是渴慕的心来聆听主的话，还是今天我们听到现在人说不是渴慕听到，乃是品尝主道，这个仆人讲的怎么样，那个使女讲的怎么样，他言语当中哦，今天的哪个口才比较好，哪个言语比较这个成语比较多。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听到要渴慕主的道，上帝要把生命泉的水是赐给口渴的人，那些对主的话不饥不渴的话，他也得不到，上帝不给他。所以今天从这第六节这句话，上帝把生命泉的水怎么样赐给谁啊？饥渴的人，口渴的人。弟兄姐妹，你觉得哇，这些转灵字转了一遍又一遍，读了一章又一章，哇，你没有讲我都知道了。弟兄姐妹，其实神的话百读不厌，真的，我们越读越感觉自己的不够，越读越看到自己的很多的亏欠。今天求上帝给我们在树林上有一个这样饥渴的心，上帝把活水赐给我们。好，我们请看旧约雅各书第五章，雅各书第五章，我们看一到七节，我一会一到八节一概括在里面都可以。好，圣经说，我妹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木药和香料，吃了我蜂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见的，请喝且多多喝。那么在这一段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讲到，今天我们知道雅各书之前说，我上次分享过，那么是当然是苏拉密女和所罗门或梁林，是吧，是苏拉密和梁林一段的爱情的故事。 但今天我想我们读这段圣经，我们与基督属灵爱情故事。圣经讲到我们教会是他的心腹，他是我们良人。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来读这卷书，是我们与神的关系这个角度的学习来读。好，今天圣经说我妹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第一个园到底是谁的园呢？其实圣经告诉讲到第十六节，百宫啊兴起，南宫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香气发出来，愿我良人进入自己园里，是他佳美的果子。这是良人家合一在主的园里面，这个园也预表教会，这个园也预表说什么？这个心腹。所以今天看到良人的家务怎么样，已经这个园也成为他的园，家务里面就是他的园，爱人成为怎么样合一。圣经在十六节的家务邀请怎么样良人进入他的园中，所以今天良人进到园中什么？家务的园也是什么？良人的园。所以在第四章有一句话，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光属的园，紧闭的紧，封闭的群园，代表一个怎么样进到主里面。那么今天这个园中怎么样，良人怎么样，他采到了墨药和香料，采了也吃了蜜房的蜂蜜。弟兄姐妹，良人有吃了有采了，也喝了我的酒和奶。弟兄姐妹，不但他自己想，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献的酒，且多多的喝。在这个故事当中讲到婚庆当中嘛，后面的一个朋友的一种享受。今天我们来读这段圣经，今天请问，如果主进到我们的园中，他有享受吗？他有吃吗？他有喝吗？我们有疯狂的蜂蜜，我们有酒和奶给主享受吗？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学习。今天我想，今天主如果在我们中间，我们的生命是不是那么发出香气？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否里面有酒有奶有蜂蜜？弟兄姐妹们，今天当然这是一个我们与主的关系来讲，从这个角度我们彼此学习。那当然在这段圣经是讲到良人和家务进入到园中，享受到这个园子的供应。好，感谢神。那今天我们如果主今天在这个教会，让主的心是否得到安慰，主的心是否得到满足。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良人进到这个园中怎么样，有吃有喝有享受。那今天我想说，如果这个教会要信心，我们有信心吗？要爱心，我们有爱心吗？所以今天有人说到，在 PSR 里面教会啊，是很宝贵的教会，是信望爱充满教会。所以今天主怎么进入园中，可以有这些来让主享受，让主安慰。好，我们从大概的学习这种。好，请看爱到第七节呢，是关于到今天怎么样，那么新郎暂时离开心腹，以及心腹当中家务一段软弱的关系记载。圣经说第二节，我心躺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心，他敲门说。今天家务怎么有一天晚上怎么样，他心已经躺卧在床上，心呢是醒的，还没睡着。正在这时候呢，良人来了，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家务，我的鸽子，我的王权人。你发现今天良人怎么样，用四等的称呼，我妹子好像同个区的人兄妹一样那么亲切，我的家偶是夫妻的关系，我的鸽子是装一等，我的王权人今天怎么毫无瑕疵的。今天良人看家偶是这么完美，但我想我们读读这段圣经，我们心血惭愧啊，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和主的生命成为妹子的生命，成为家偶与主合一的生命，我的鸽子装一的生命。所以圣经说一个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这个鸽子是装一来讲。而今天我的王权，今天我们在主面前王权嘛？虽然圣经的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耶稣说，所以你们要王权像天父王权一样。我上次分享过这篇信息，我也觉得自己什么太多过王权了。今天我们读读圣经，也让我们真的来审查自己，我的生命有没有这么装一，有没有完全。好，这次给家偶来说，他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今天良人要求怎么样，新家偶给他开门。那这个家偶今天怎么说，我回答说，我脱了衣裳只能在窗上呢，我洗了脚只能在地屋呢。弟兄姐妹们，他觉得什么，衣服都脱了，脚都洗干净了，我要再要麻烦窗吗？还要再要玷污吗？弟兄姐妹们， 这是我们很多时候怎么样，我们的松懈，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懈怠。今天我觉得大卫在诗篇27篇有句话很宝贵，圣经是这么讲的，诗篇27篇是大卫篇诗篇，圣经在第八节，圣经说，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诗篇27篇第八节，哇，圣经说，上帝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大卫怎么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正在前后。那今天呢，良人要求佳偶给他开门，想要 进到他里面，但今天佳偶什么就拒绝了，我脱了衣裳只能在床，我洗了脚只能在殿屋。今天主要你我寻求他的面，我们是否像大卫及时回应，主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但是佳偶却不这样，这个佳偶却怎么样，乱了，哎呀太晚了，或者怎么样，或者已经我衣服都脱了，鞋都脱了，脚都洗了，弟兄姐妹们，这是个软弱推卸的光景。那么同样，主来找你，你不听，你要找主就付代价。提醒看第四节，我的良人蒙控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这个良人怎么样，手伸进门口来要求今天家给他开门，但家怎么样，太迟疑了，当他动心的时候就抬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我的两手低下木药，我的指头有木药汁滴在门窗上，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怎么样，已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求他他却不回答。哇，弟兄姐妹们，所以今天圣经有句话，当趁耶和华敢寻找的时候来寻找他，弟兄姐妹当可以耶和华亲近亲近他。所以这一段圣经记载到良人与佳偶有个暂时的怎么样离开，那今天心腹怎么样，当他要给他开门的时候，良人已经走了。第七节，遭遇的环境，城中巡逻看守的遇见我，打到我，伤了我，看守城下人夺去我的披肩。今天你去寻找却找不到，你呼求神说我暂时不答应了，弟兄姊妹，那不但不答应，经历一段苦难，看守什么打了他，伤了他，夺取他的披肩。今天一个人怎么样，没有寻求主与主脱节，带来怎么样属灵的亏损。今天一个人以与主脱节，今天我受亏损的。所以今天我们渴慕天天住在主的里面，主要我们寻求他的时候，主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今天多少人，你该祷告的时候是不是抱个手机，你该做工的时候是不是你在超市，今天主要用的时候你还是在世界奔波。弟兄姐妹们，我听到太多这些见证了，主要用他，他不给主用，他后来想要被主用必须经过一番的苦难。所以今天我想，主当要用你的时候，那么我们立刻回应，主啊我在这里。今天苏拉秘密躺在床上，主向他呼唤，主向他请求，主向他伸手，但是怎么样，松懈迟延懈怠。当主走了，你经历过苦难怎么样，被抗损怎么样，打了伤了，夺去我的披肩，受亏损了。所以今天我想，一个人要被主用，主怎么样呼召我们，怎么样随时起来。好，那第八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我嘱咐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他是爱情病。第八节，这个家伙怎么样，心里的苏醒，心里的什么一个归回，他想到我一定要找到我的良人。他今天不但自己去找，也嘱咐众女子一起来告诉他说，你如果遇见我的良人，你要告诉他我因他是爱情病。第八节是看到佳偶怎么样，后来为了寻找良人，思念良人，思念的是爱情病，我们现在中国的相思病。有人讲到别的病生不生不重要，巴不得我们渴慕爱主，这个相思病啊，我们有经历，想到主渴慕主，想到生病啊，关心求神祝福给我们。好，我们从一到第八节呢，我分享两句话，要分开可以联合在一起的。一到八节，自满懈怠，心受痛苦，为什么会自 会懈怠呢？不马上起来开门呢？觉得我也很不错，觉得我也很棒，所以一个人自满的话就会懈，也会经受痛苦。我们从这个角度学习，被打烂、被伤烂、被毒烂脾气。好，一到八节分享第二句话：心灵苏醒是爱情病，这是好的方面。我们经历过失败，经历过苦难之后，叫怎么样？心灵苏醒是爱情病。从这个角度学习。好，请看九到十六节最后。第九节呢是众人回答，这位苏拉密女叫你看话，他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就这样嘱咐我们呢？是众人的话，因为苏拉密女啊已经失爱情病了，她自己找不到邀请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一同来帮她找，你们如果遇见我将来，你要告诉她我是爱情病。那众人就说：“哎呀，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和别的良人有什么强处呢？你就这样嘱咐我们呢？”民众讲说：“你的良人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我就打个比方说，我们常常像信耶稣啊，给别人传福音，给家人传福音；信耶稣啊，得永生啊；信耶稣啊，上天堂啊。哎呀，烧香拜佛怎么样？没有办法得到永生。今天我们很讲，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别人就问你：信耶稣有什么好处？信耶稣有什么强处？信耶稣和这些不信有什么区别？我们能不能讲出来？今天苏拉密语呢，就把这个两例讲从头到讲什么，讲得很宝贵。我们来读读十到第十六节，这位家伙对良人啊来一段话。感谢神，今天我们上次有一点讲片到信耶稣怎么样，很好很好。你说你信耶稣什么好呢？好个半天好不出名堂，讲不出内容。今天苏拉密语呢很宝贵，人家就问他：你这样嘱咐我，你的良人和别人良人有什么强处？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不同？弟兄姐妹们，听听教的回答。教说：我的良人什么？百矮千红，超乎万里之上。感谢主，今天教怎么说到这个我的良人啊和别人不一样？第一什么？当然我们从字面上，百矮千红是什么？一个健康的表现，白里透红啊，你身体强壮，充满活力。那当然今天从十节到十六节不但听到这个良人外面的美，更是讲到一个内在的美，生命力。我们的信仰是有生命力的，我们信仰不是有口不说，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重的，听不见的。我们的良人上百矮千红是怎么样充满活力的？我们的上帝。圣经讲的这个一个，当然在这个字义上，白矮青是代表白里透红，是健康强壮的表现。感谢神，超乎万人之上。今天教授的良人是超乎万人之上的，远超一切的。弟兄姐妹，你对我们的主是不是我们的主远超你丈夫，远超你妻子，远超你儿女？今天教授我的良人远超万人之上，哇，这句话很宝贝，超过金钱，超过地位，超过势力，爱主胜过一切。这是今天教怎么样见证我的良人是百矮千红，是充满活力。今天我们的信仰，我们真神是活神，我们真神是今在昔在和永在的。今天对的，我们今天来传福音啊，这些偶像什么是木头造的、石头造的、金银雕的，你放到哪里它是自己不会动的。弟兄姐妹们，所以今天我们信仰是又真又活的。我们的对比来讲，当然今天这是叫称赞良人的一个社会里。好，第十一节说他的头像至今的金子。弟兄姐妹，假如说我良人头像和别人来不一样，我良人头像至今的金子，大家有没有像这个至今的金子？什么是最好的？这一般金子代表什么呀？金子代表荣耀，金子代表尊贵，金子也代表可爱呀。弟兄姐妹们，所以今天你要知道，我们的良人是荣耀的，我们的良人是尊贵的，我们良人是可爱的。所以下是叫王全然可爱呀。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良人头是怎么样，是至今的精神代表荣耀尊贵完美。好，他的头发密累垂，黑如乌鸦，讲到我们做的头发是怎么样，是有非常怎么样一个强壮的。这个我们知道头发黑呀、啊，也代表身体的一个，也是一个强壮的表现。所以今天我们从这段圣经可以看到，头发厚密垂垂， 黑龙乌鸦，代表一个人身体状况是非常不好的一方面。那当然今天在树林方面来讲，这象征的一个强壮，所以今天我们的主是树强壮的主，不是软弱的主啊。所以今天的头发是这样。好，当然还有属灵的意思啊，黑如乌鸦是那个一个强壮来讲。一般我们在中国呀，头发都很多白头发都刮上染成黑头发，当然今天我们不染，这是自然顺应的一个力量，是生命健康。好，感谢神，描述的头发我和别人不一样，不是秃头的，我们主的头发是厚密垂垂的，这个透出今天我们的主是完美之意。好，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用来洗净肮的和事。所以今天我们主的眼神如溪水旁的鸽子眼，这鸽子代表专一，所以鸽子眼无论代表千里万里怎么样，它都会由眼睛辨别专一回到回来，用来洗净肮的和事，代表什么样的？我们主的眼肮的和事的。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第一个眼神是灵里参透的，所以我们主的眼是灵里参透的，肮的和事啊。也是代表什么？主的眼是完美的，所以是很多红眼、斜眼，圣经当中讲到近视眼，只看近处不看将来，这个安的不合适。但今天我们主这个眼像鸽子一样，这么专一，灵里参透，安的合适，这是给我们学习。那他的两腮有香花旗，有香草苔，哇！今天加入什么？把主两腮什么？香花旗、香草苔，这是在一个园中的一个代表什么？丰富来讲。香花旗香草苔，圣经在第二节六章第二节，在一个到香花旗在墨园中磨坊圈养采百合花，这是讲到今天我们看到今天这个良人的良脸上什么是蛮有光彩的，如同香草苔，如同香花旗一样。还有呢，圣讲到嘴唇是怎么样，圣经说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墨药汁。主的嘴唇是什么？像百合花那么圣洁，滴下墨药汁，对人有益处，他是蛮有恩典的。所以感谢神，所以我们主的口啊是蛮有恩典的，像百合花那么圣洁。所以今天我们口要圣洁吧。所以今天加偶对这位良人从头到脚啊一直来描述，他两手像金管镶嵌水苍玉。弟兄姐妹，主的两手像金管怎么样？像水苍玉，蛮有力量。所以我们主的手是啊，大能的手，奇妙的手，好像金管有力啊，像水苍玉那么可爱啊。所以我们主是大能的手，奇妙的手，医治的手，他两手，还有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着蓝宝石，也代表一个完美来讲。所以今天求神祝福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在神面前当中看到我们主的身体完美无瑕，讲到身体完美无瑕。那么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正像按在金钉上，形它的形状如地方刃，且佳美如香白素。所以今天告诉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当中，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主的腿怎么样，站在正道上站立得稳的。这也透出什么？一个正道上站立得稳，正道站稳了，形状像地方刃。弟兄姐妹们，给我们看到白玉石柱。那圣经又讲到他的口怎么样，极其刚挺，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众民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哇，今天加我把主的话讲得这么把主啊描述的他的口极其刚挺啊。所以圣经又讲到主的话比玉刚挺，弟兄姐妹们，他的口极其刚挺，我们口挺不挺？你有主的话就挺意，所以求神祝福我们，帮助伴侣，我们是全然可爱的。这是讲到今天加偶对良人从头到脚的一个描述。所以今天我们从九到十六节来分享给我的渴慕寻主远超一切，愿上帝给我们加偶这颗对主渴慕爱主寻求，认识我们的良人百爱千红，超乎万倍之上。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求上帝祝福我们，帮助爱主超过一切。好，今天上三节中心是渴活水和懈怠满灵力大圣洁。好，我们今天就分享这里，我们现在大家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往这两面小人，求上帝给我们饥渴莫义的心，上帝的全救恩，这个活水救恩泉的水是白白赐给口渴的灵的，所以是你的生命泉。 全的罪，渴慕主的道，渴慕与他亲近，渴慕与他相交。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如果与圣血借单，那么要经受这么多痛苦，今天求上帝心灵苏醒，慈爱成病，那么渴慕寻求主，主这么完美，主这么全然可爱，他百爱千恩，远超一切啊！所以我们爱主胜过丈夫，胜过妻子，胜过儿女，胜过自己。求神祝福给我们这个爱主的心，效法家务，对主的认识，对主的渴慕，对主的该跟随，对主的认识。我们大家首先来为自己祷告。